地的四极都要想念耶和华，并且归顺他，列国的万族都要在你面前敬拜，
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
神啊，愿列邦称赞你，愿万民都称赞你，
空中崇拜。
弟兄姐妹平安，欢迎一起空中崇拜，我是芳华。从上一回的空中崇拜，我们的信息经文进入了罗马书。罗马书是保罗写的一封关于福音重要的书信。今天我们要听的正道主题是神的荣耀与福音的大能。信息的经文在罗马书1:18-25，罗马书1:18-25。如果弟兄姐妹您需要空中崇拜的主日程序表，您可以通过电子邮件向芳华索取，我们会定期的寄给您。以下就让我们以心灵和诚实进入今天的空中崇拜。
现场和线上的弟兄姐妹、福音朋友们平安。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们开始今天的主日崇拜，请听神的话。神的众子啊，你们要将荣耀能力归给耶和华，归给耶和华，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我们一起起立来唱《要等候主》。一起攻读《使徒行经》，再次坚定我们的信仰。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为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 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我们依然站立来唱第一首诗歌《荣耀是主圣名》一到三节副歌，再反复一次。
颂赞公义永生王，荣耀荣耀荣耀是救主生命，荣耀荣耀荣耀是救主生命。
第三节，
你从天上荣耀宝座到罪恶羞辱世家，为要救赎世人灵魂，甘愿死在哥哥他。
主啊，你是万军之耶和华，地和其中所充满的，世界和住在其间的，都属你。你是荣耀君王，你的声音大有能力，满有威严。主，你赐下独生爱子耶稣基督，带来世人的拯救。你从天上荣耀宝座到十字架，使我们的罪债被清偿，带领我们克服走过重重试炼。你说艰辛依赖你的，你必保守他的平安。荣耀荣耀荣耀是救主的圣名，荣耀是你的名。求你帮助每一位弟兄姐妹经历你的恩典，诉说你的荣耀。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弟兄姐妹请坐。我们要唱今天的第二首诗歌，我们呼求。让我们同心一起来唱这首诗歌，第一节。
祝我们同心在你面前，以祷告寻求你面。
我们转离，
我们转离所有的恶行，定义单单跟随你。
我们是你的子民。
祝我们是属你的子民，求赐下父神的心。
让我们一起来回转，
我们要回转向你父神，也要看见父亲。
我们
呼求，
我们呼求你阿爸父，设立你宝座在这地，你的真言看测而决定，奉主名的呼求，
万民
万民都要来敬拜你，荣耀高举你的生命，复兴这地全能的君王，我们欢迎你。
第二节，主我们同心，
主我们同心在你面前，以祷告寻求你面，
我们转离所有的恶行，
我们转离所有的恶行，定义单单跟随你，
我们国家也是属于你，
主我们国家是属于你，求你来掌管全地，
愿你怜悯医治这地，
愿你来怜悯医治这地，荣耀再次降临，
我们呼求，
我们呼求你阿爸父，设立你宝座在这地，睁眼看侧耳垂听，奉主名的呼求，
万民
万民都要来敬拜你，荣耀高举你的生命，复兴这地全能的君王，
我们一起起立，我们呼求，
我们呼求你阿爸父，
主啊求你来
设立你宝座在这地，你闭着眼看着耳垂听，奉主名的呼求，万民都要来敬拜你，荣耀高举你的生命，
复兴这地，
复兴这地全能的君王，我们欢迎你。
主，你是独一的真神。主，你原本可以坐在宝座上，但你却降卑在我们中间。帮助每一位也许还有不认识你的新朋友们，帮助所有已经认识你的弟兄姐妹，让我们有一颗呼求的心，让我们有一颗渴望回转归向你的心。主要在教会里面，求你帮助我们，这个教会是同心合意的，在你面前一起回转呼求你。天父啊，求你怜悯这地，求你怜悯我们的教会，求你医治受伤的人，求你安慰痛苦的人，帮助我们同心在你面前祷告寻求你面，主你就带来教会，带来这地的复兴。谢谢主，求主恩待保守我们，我们这样祷告祈求不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主祷文请，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信息经文，在罗马书1章18到25节。 我们就一起来读这几节的经文。罗马书1:18，请。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所以神任凭他们逞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以致彼此玷辱自己的身体。他们将神的真实变为虚谎，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不敬拜那造物的主。主乃是可称颂的，直到永远。阿们。我们经文读到这边，今天在我们当中证道的是士冠牧师，题目是虽然知道神却不荣耀他。我们把时间交给士冠牧师。
好，亲爱的弟兄姐妹、福音朋友们，还有线上的弟兄姐妹们，平安。罗马书的第一章开宗明义让我们看到是在讲福音，因为第一章的第一、第二节，基督耶稣的仆人保罗蒙召为使徒，奉派传神的福音。罗马书是一本关于福音的书，第二节说这福音是神从前借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所以很显然，保罗开宗明义要跟他的读者来谈福音，但没有想到他才开始一会，才就那么话题打开一点点，他的话锋一转，讲福音讲到神的义，转到讲到神的愤怒。这是许多的基督徒，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大概不会像保罗这样传。我们如果要跟别人谈话题，要引起兴趣，或者至少要能够有对话的意向，就是这个意思的话，我们当然尽可能就用各样讨好的话题、亲近的话题、吸引的话题。但是我们发现保罗却不是这样。保罗在讲到福音开头的时候，他到后段的时候，他讲到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然后他就在17就提到了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所以其实他要继续讲的是要讲这个显明出来的义，但就在他要往下讲的时候呢，好像中间话题就转一个弯，今天的经文开始，原来他好像要另起炉灶，另外开始一个头。还果然是他从今天的1:18开始，一直到3的末端，这一长段有点像插段一样，他从神的义的显明讲到神的愤怒的显明。对他而言，他很自然的从义转接到怒，但是对听众其实有点辛苦。显然保罗要努力的在帮助我们知道一件事情，如果你要真正的了解何谓福音，恐怕你首先要先了解何谓神的愤怒。如果我们要知道要被福音、被神的大能来拯救的话，恐怕你首先必须要先知道我们原来每一个人是在一个很可怕、很可怜的状况的里面。什么状况呢？上帝的愤怒在我们的身上。哦，这是个难题啊。刚才我说过了，我们要来谈开心的事嘛，我们要来谈福音，不是好消息，福音不是带来喜乐吗？讲爱吗？福音不是讲医治吗？福音不是让我们可以化这个险恶为我们的福气吗？或者化凶为吉吗？不是吗？这不是福音吗？但到底什么是我们的凶呢？如果你要化凶的话，如果我们要试着了解什么叫平安， 大概你没有我深刻的体会到何谓你的危机，你的苦难是什么。保罗因此开启了神的怒的讨论。在以弗所书第五章那边有提到一件事情，因为你们确实的知道，无论是淫乱的，是污秽的，是有贪心的，在基督和神的国里边都是无份的。有贪心的就与拜偶像一样，不要被人虚浮的话欺哄，因为这些事，就是前面所讲的这些事，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很多时候都出现这样的话，我们没有留意，我们可能只取我们想听的。约翰福音我们很熟悉的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光是那一节经文里面就告诉了我们有怒气存在，信他的就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表示你不信的话就灭亡。三章三十六节，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神的震怒藏在他的身上，不管是在旧约圣经里边，在摩西五经里边，在历史书，在大小先知书，其实都在讲神的怒气。而在旧约里边，往往提到神怒的时候，最大的两件事情，一个是跟拜偶像有关，而其实第二件事情跟第一件事情是彼此互相呼应的。第二件事情叫做不信的心或者悖逆的心。我们从圣经里边看到，不管是先知，不管是耶稣，不管是保罗，他们其实都在讲神的这方面的特质。神他有丰盛你跟我无法测度的爱，但神也有你跟我绝对不是用我们人间的血气所可以理解的那种愤怒。他有强烈的怜悯，但神也有强烈的圣洁，因为这种圣洁让他的怜悯从来都不是没有分量的。神的愤怒是真实的。当保罗在罗马书开宗明义第一章的时候，他谈到神的义，他谈到神的大能，他谈到神的愤怒，其实这彼此之间都有密切的关系。然后保罗说第十八节，神的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压制真理的人。这是和合本修订版的翻译。神的怒显明，真的吗？有时候我们可能会这样想。我们其实刚刚才读完约伯记，各位，约伯记就不太是这样。约伯记给我们感觉就是好人遭灾，恶人平步青云，事事顺利，有吗？神的怒显明在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如果我们再多读点圣经，你就发现好像不太像。在旧约里边，其中一个很出名的经文在诗篇七十三篇，那篇的经文里面，就是诗人他内心里边一直很不平啊，他看到就是怎么义人总是苦难连连，然后那些坏蛋，那些作恶多端的人总是那么样的飞黄腾达。神的怒显明在不虔不义的人身上，果真是这样吗？好像不太明显。前面我提到神的大能，神的爱，举凡神的属性以及蕴含在其中延伸出来的作为，要不是神的恩典临到我们身上的话，我们是看不出这种显明的。这从某个角度来说，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那么自自然然的凭我们自己的感官去认识上帝那超然的作为。这也许是我们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前面这个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的背后的意义。神他总有他的作为，神他施行他的公义，他的愤怒倾倒在不虔不义的人身上，悖逆的人身上，压制真理的人身上。他的话这样说，他实际这样行。但很可能在你跟我的感官世界里边，我们好像不太容易去掌握到这一点。求神怜悯我们。但是反过来，这个显明这个字，它其实在原来文字里边，它要表达的意思还真的就是你跟我今天是可以触及的。因为里面有一个字叫做现象 Phenomenon 是一个现象，表示说如果你 稍有留意，你能够稍微静下来去感受，你就可以看到这种的氛围在你的周遭，在这个世界上一种现象。但有些人呢，常常就是后知后觉不知不觉的人，但它是已然存在的一个现象。有时候我们要透过专家来点你一下，或者透过那些有识之士帮助你去观察到，或者你上甚至可能有些的老师透过一些的实验呢，透过一些的指示帮助你去发掘那个现象。所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前不义的身上，它还是一个事实，它是一个 phenomenon， 不前不义的人身上，他们承载着上帝的怒气在他们的身上。所以其实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一段经文要告诉我们，在开始讲福音的时候，他要讲的第一个部分其实就是罪。神的愤怒临到了罪人，这段经文里边形容罪人的词叫做不前不义。好，我们从这里往下走，要进到我们的今天的讲题。什么叫做罪？经文告诉我们，这群人上帝的震怒临到他们是因为他们不前不义。一直以来，这段经文这个词汇的理解把不前跟不义就分成两个词来看待。首先是他的不前，我们中文的不前翻译就是不虔诚的意思，然后不义。有人这样说，不前讲的是下面第十九节到二十三节讲的，然后不义呢是第二十四节到第三十二节讲的。什么意思呢？好，我们看一下啊。十九节这边讲到，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又出现一次显明了，因为神已经向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虽然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这个不前讲的是这一段这所指的，他们明明知道神，却不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想变为虚妄，无知的心昏暗了，他们自以为聪明，反成了愚拙。这个自以为聪明反成了愚拙的实质的内容是二十三节，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仿照必朽坏的人、飞禽走兽、爬虫的形象。这个叫做不虔。言下之意，不虔它是针对上帝的，明明知道神却不荣耀他，不把他当着神荣耀他，结果反而去拜偶像。所以这个是虔的不虔的一个概念。从二十四节以下被称为不义。二十四节，所以神任凭他们随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以致彼此羞辱了自己的身体。然后下面我们就看到他开始讲二十六节，讲到我们今天非常敏感的话题，同性恋。就从这个同性恋这边，二十六节讲到这个同性恋的部分，讲到男人，讲到女人。然后我们看到第二十九节那边提到说，装满了各样不义、邪恶、贪婪、恶毒，满心是嫉妒、凶杀、纷争、诡诈、毒恨，又是毁谤、说人坏话、怨恨神的、侮辱人的、狂傲的、自夸的、制造是非的、忤逆父母的、王梗不化的、圆而无信的、无情无义的、不怜悯人的。我念的是那个和修版的。就这一切的所有的不义。那所以从二十四节到三十二节的一个不义，特别指的是一个横向关系，就是人伦之间的。不虔针对上帝，不义是针对我们所有的人的关系的里边。所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这个表达，他形容罪人的时候，他用这样两个分配词来去表达他。就解经家就从这里就回想了，其实这里还蛮符合呼应的十诫的那两块法板。十诫前面的四诫是针对上帝的，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十诫的从第五诫开始到第十后面的六诫，从第五诫开始当孝敬父母，那后面的六诫是人伦之间的，针对人的。所以不虔指前面的四诫，不义指后面的六诫。各位如果这样来理解，还蛮对应到这段经文的，还真是。保罗一切进来要谈到认识福音之前，你先认识人有多可怜，人有多可恶。他形容了人的可恶，首先 是明明知道神却不荣耀他。而我们也都知道，当你这个部分没有了，你一定会有后面那六戒全部骨牌效应，全部都倒，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在人伦关系里边站得住脚呀。我想如果我们要这样来理解，我们就先这样来理解吧。我想邀请大家来看，好吧，如果是真的是这样，不虔罪人，我们的不虔是明明知道有神却不荣耀他，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各位信主多年的基督徒也许不一定要多年，也很有，甚至可能你在慕道，在寻找信仰的过程中，就曾经有基督徒透过罗马书第一章第十九二十节来跟你传福音，来帮助你认识福音信仰，要用这段 经文来证明神存在。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的心里边，因为神已经向他们显明了。就意思是说，只要我们是人，我们内心里边就应该会知道神。各位，什么叫知道神呢？确实我们在圣经的当中里边，知道这个字啊，其实是有它的层次性的。我们真知道的意思就表示说，它是一个有关系互相互动的情况底下的知道，它不纯粹仅仅只是一个知识，一个知性的一个东西。这里所讲的知道神是哪一种知道呢？他还讲是明明可知的，看样子这个知道应该是能够要有一点关系的，能够产生反应的，一个正确反应的。什么知道什么呢？神的永能和神性。他也把内容告诉你了，神的事情人可以知道的，神的事情什么事情？神的永能和神性。那我们要来问一下了，在你跟我的经验里边，在人类的历史当中，我们透过人类学，我们透过文化历史研究，在一定程度上面，我们确实看得出来，人内心里边都会有要寻求神的心思，人内心里边都会有知道在他之外一个比他更大的或者更能的者。这里告诉我们，造天地以来应该人要知道神，并且要荣耀他，要去赞美他，要去感谢他，但是人没有。是的，亲爱的弟兄姐妹，福音的朋友，今天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信仰的表达，有各种各样宗教的形式，很多人今天已经不太爱用这个字眼了，不喜欢谈宗教，觉得这个很麻烦，错综复杂，每一个宗教都说自己好，每一种信仰都自以为是，都否定别人，所以因此他们更加怀抱的是大家都是好的，大家都是对的。我们在这段经文里面能够认出一个这里圣经所说的明明知道吗？是的，其实我们在福音信仰当中用了一个字眼，这个叫做普遍的一个启示。上帝在大自然中间，他有他非常极其妙的作为，他的伟大是远远超过人所可以比拟，用东西来比拟。可为什么叫偶像？偶像就是要拿东西来比拟，是超越这一切的。那在基督教的历史当中，我们有很著名的一些护教学家，也会在这段经文里边借由这段经文延伸出去探讨很多有关于证明神存在的一些论证。那我们今天不谈这个，焦点是神的伟大确实是可以在他的受造界，他的创造的里边，这个创造有可以外在的，也可以有内在的，去体会的，去感受的。我自己个人最喜欢的一个例子就是那个图中图，我不知道那个到底有没有一个专有名词，现在的艺术家他们到底就多厉害，我也不晓得他们怎么制作，他可以让那张图你站在那边看过去的时候，他手上呢可能一颗球还是什么东西，一个可能就是一个门把之类的东西，或者一个钥匙，一个门口的那个钥匙圈的那个孔，图中图， 他把它不断的放大，你就发现到他那个钥匙孔里面有一个你看到的那个图，那个图章里面的钥匙孔，你再往里面看，它继续不断的复制在里边，从很大的一个图到小的，要用到倍数的那个显微镜才看得出来。有限的人可以制作一个这样的艺术品。如果你想象人，我们在宇宙中间，我们的渺小，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就是有一个超越的人的有限性的体会，以及超越人这个肉身血肉之躯的一种能力，是可以被人去感受的。人因此要在这样的一个认知中间去回应上帝，去敬拜，去荣耀上帝。但是人没有，人就想要寻找自己的方式，自我尊大。当人要自我尊大的时候呢，下面讲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仿造必朽坏的人、飞禽走兽、爬虫。这个太多了啊，亲爱的弟兄姊妹，太多了。你可能会觉得说啊，这段经文讲的是那个还没有开化的世界。我们只要扪心自问，我们都知道这些事情在我们身边，在我们的周遭，就在我们的眼前，甚至我们自己也是。我们并没有把那个你跟我人生当中生命内心里边那个最大的哇，那个最大的不可思议感投向这位创造跟救赎的上帝，我们自己来摸索，我们留给自己，或者当留给自己之后，我们发现还是有我们的有限性的时候，我们就借由旁边制造出来的这些取代品来帮助我们体现一下那个 wow。 人生总是要 wow， 但是 wow 错对象。人生总是想要有一个投射，但是他宁可舍那不朽的上帝，那个会让他惊叹的那个，把他的投射在他自己觉得更加安全的地方。我多年以前在新加坡念书的时候，我有机会到新加坡当时的科学馆，我现在很多年没去了，我不知道了哈。当时我去的时候，对我来讲是一个大开眼界的地方，因为它的位置哈，进去的科学馆位置，它位置不像我们现在这样的位置，它位置是半躺的，全部的位置是半躺的，因为它的整个馆内的那个建筑，那个太空馆，它的建筑上面全部是椭圆的，很大很大的椭圆的，然后它的那个你半躺的用意就是你可以全，你当然你头还是要再动一下。但是映入你眼帘的就是整个荧幕，然后我进去里面大概有整接近15分钟以上的一部影片，他就拍那个 universe， 就是宇宙银河，就是拍下来那个，哇，那个他的声响啊，他的视听效果，看完你真的是哇，你被震慑。但很遗憾的哈，我看完要准备深受感动的时候呢，他后面就字幕就出来了，他跳一行字幕出来的。各位，如果你跟我是基督徒，我们就可能就用诗篇的经文的，这个穹苍在传扬上帝的荣耀，天地在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何其美，人算什么，不是这样吗？不是，那段经文不是，我没有办法那个完整的句子记得住，但是他的意思，最后秀出来的意思就是说，哇，人真是太了不起了，居然可以感受到这个宇宙跟我们的合一。你看到最后人还是中心，明明知道然后就不荣耀，即使你要荣耀的时候，它是转换了的 twist， 它改变了，将不能朽坏的神改成必朽坏的。各位，这是不前，其实这个不前今天仍然不断的显在我们的 phenomenon， 我们的生活中间，我们的生态中间，我们的文化中间，我们的人际关系中间，我们所有的领域的当中里面，也因为这样的关系就会有下面的不义。各位，这些不义很遗憾，我们看到这段经文它很直接的用了三个任凭来去圈住这段不义。你发现在21-24节那边讲到，人将神的真理变为偶像，然后神就任凭他们。从25-26节，人将神的真实变为虚谎，然后神就任凭他们。 26-31节，人把顺性的用处变为逆性的用处，再一次神就任凭他们。就因为有前面的那个不虔，就因为呢明知道神没有把荣耀归给他，就因为想把那不朽的策换自己塑造必朽的。下面有三个，把真理变为偶像，把真实变成虚晃，把顺性变成逆性。各位，这段经文其实没错啊，我们真的只要我们今天常常不用常常了，我们随时我们翻开历史，我们点开我们三 C 产品，我们的媒体，我们大概都可以看到这些。这个世界何等需要知道神的荣耀，乃至于我们才可以真正回到人的尊荣。保罗在雅典传福音的时候，曾经也用了非常清晰的讲论，他在亚律巴古的当中去讲道的时候，对雅典人就提到了，你看这个天地，你们也在寻找一个神，你们称之为卫士之神。其实这位上帝，这位伟大的上帝，他顾念我们，他离我们不远，但是他不是你手上你金银宝石你们这些所住的东西所构成的，他是那位按着公义要审判天下的那一位，他是可以为万人做可信的对象凭证的那一位。我们生活动作存留其实都在乎他，然而当人撇弃了他，鄙视了他，自以为是的要自己魔术自己的荣耀的时候，就有后面这三个的任凭。各位，这三个任凭里面其实都很真实的描述了我们的状况。我想在这里也邀大家去思考啊，拜偶像，前面的那个不虔啊，就是不要把荣耀归给上帝，为什么会产生出下面这样的一个不义的行为呢？而且当保罗在这里提到这个不义的时候，你发现他很直接的就提到了跟性相关的事情，神任凭他们随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以致彼此羞辱自己的身体。这是在24节一开始的时候进来，他提到了这一件，羞辱自己的身体。各位，当人要去否定上帝的荣耀的时候，人其实就已经不再知道自己有多尊贵。当人刻意要去抵挡神这位荣耀之源，也是尊荣之初的地方的时候，人很自然只知道只会羞辱自己，彼此羞辱。拜偶像在旧约里边，它不单只是一个文化上的社会中间的宗教的行为，拜偶像在旧约里边一直不断被我们圣经的作者、先知们、祭司们、智者们提到的这件事，它其实就是心灵的一种污秽，心灵的一个背弃上帝，心灵的不忠。而这件事情，身体的性犯罪跟拜偶像这件事情，在旧约不断的结合在一起，在异教的信仰当中，不管是在两河流域的当时的时代里边，埃及里边，到迦南文化当中，一直到新约，到耶稣基督的时代，到保罗写保罗书信的这个时代的里边，仍然是这种状态。在哥林多，我们之前刚刚看哥林多，他们有那个庙祭的里庙祭在上千的庙祭在里边，他们把祭祀的这件事情跟他们行淫的事情几乎就是合在一起啊。我们可能会想，哎呀，圣经这里讲的都是那些败类啊，在我们人类的文化当中，我们有很多的文人啊，我们有很多那些也所谓的比较 civilized 啊，比较文明的，比较可取的，比较高尚的文化啊， 现象啊，那圣经没说呢，为什么在这里一竿子打死全船人呢？各位，当时在保罗写罗马书第一章的时候，那个背景里面，当时的世界是不是一个非常文明的世界呢？没有人否定啊，罗马帝国以他的法治著称，希腊文化以他的哲学文明，你说他们不是上上的上上人，有高尚的文化表现的人吗？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大的世界现象里边，你可以举凡你可以想象的任何可能的卑下的行为状态都可以出现在当时的世界里边。哦，那你说好，我并没有像当时罗马人去这么恐怖的这种同性恋行为啊，这么邪恶的这种性关系的混乱啊，淫乱的事情啊，没有，我也没有像希腊那种他们的神明 祭拜当中里面那样的根本就是这个不堪入目，我没有。保罗在这里他的指涉性非常鲜明的，刻意从彼此侮辱自己的身体这边出现的任凭，到下面里边真实变成虚荒的部分里边，他就直接提到的男人跟女人违反他们的顺性，男跟男女跟女行可耻的事。没错，圣经直接反对同性恋，而且在这里特别被指明被挑明出来，他们虽知道神判定做这样的事的人是该死的，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做，还赞同别人去做。第三十二节，各位，这真的很悲哀。请不要忘记这里讲的不义，我刚才提到三个任凭，这是上帝震怒的其中一个方式。罪临到了我们不可救药的人，除非我们回向归向他，但是人却是刻意的去抵挡神，他们明知却是一种自明，自以为聪明去抵挡上帝。保罗在这里要指出，是这种不义才是真实的我们。我邀请大家想一件事情，我刚才说过了，很多的解经家把这段经文理解成神的愤怒，他要形容罪人的时候，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把它分成前面的跟后面的，我觉得这样理解也挺好的。但是其实也有解经家提醒我们，恐怕不一定要这样分，这里讲的还是一个完整的。什么意思呢？各位，我邀请大家思想一下，如果你是罗马书的读者，今天当然我们都是，当时的读者在罗马的教会里边肯定是有犹太人，肯定是也有外邦人，这个大都会的里面。所以呢，当保罗在这里一章十八节开启要讲福音之前，他要让你明白什么叫福音的时候，他要让你认识罪，认识上帝的震怒愤怒在人的身上。所以他就开始呢滔滔不绝的一口气讲到第三章的后段。没错，他一章十八到三十二节就是今天我们的经文，他似乎要告诉我们，你们外邦人都在犯罪。然后呢，我们下周的经文第二章开始一直到第三章的第八节，那边矛头转回来就开始指责讲述犹太人，你们犯了什么罪，那是下个礼拜的经文。再往下到了第三章第九跟他的末端的时候，保罗就来一个大总结，全人类都犯了罪。你跟我很非常熟悉的经文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 OK， 他是这样子。所以这边今天的经文看样子他要讲的是你们外邦人都犯罪。没错，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时的罗马教会的犹太人，当他们读到，基本上他们可能是要听到，因为不见得不像人手一册，当时的书信传到的时候，到了能够传送到那个教会的时候，就有当时的负责的这个同工在前面就把神的话书卷读出来。听到了这段话的时候，大家都知道，哦，犹太人心想，对啊，你看，为什么呢？犹太人一直以来都是反对同性恋的， 非常清楚的反对。不管是透过他们旧约耶和华上帝的信仰的传承下来，他们对这个是非常清楚的，所以他们可以理解到这段话讲的就是你们外邦人，因为当时确实整个罗马世界希腊文化当中里面，同性恋都发生在他们的领域当中，而且是公开的、大咧咧的，所以这段话在指责外邦人。但是有解经家提醒我们，请注意，当经文开宗明义提到了虽然知道神却不把他当作神来荣耀他，然后他就直接讲到把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要留意了，这段用词的表达其实在呼应旧约的经文。在拜偶像这个诟病的这件事情上面，最被要记住的事情岂不是不是你们犹太人的祖先吗？因此就有解经家提醒我们，保罗内心里边他真正要用力讲的是要提醒当时的犹太基督徒、犹太人，没错，外邦人他们有犯罪，但你们呢？他借由先从外邦人讲起，切到第二章，所以他第二章讲犹太人罪篇幅非常多。各位，我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就 又有一个感受，这就是罪的本质。罪的本质就是永远都是自己。我们求主，求圣灵指教我们，远离自大的网络。我们个人有自大，民族有自大，我们每个个体都会有骄傲，自己否定上帝。我们教会也会，一个家庭里面也会。虽然知道神却不荣耀他，各位，这是死结。同性恋特别恶吗？没错，保罗故意要点他们，一讲同性恋，犹太人就讲，你看就是他们。保罗一口气说了那满满的，他如果还可以他就继续 举例，不义、邪恶、贪婪、恶毒、满心嫉妒、凶杀、纷争、诡诈、毒恨，又是，各位，这里讲的每一个单一的 list 那个名单都不会亚于同性恋。谁说同性恋才是更恐怖的罪呢？但我们现在只看那个表面，我们误会了保罗的意思，感觉保罗在这里他专门向同性恋讨伐。哦，你忘了，你没有注意到他逻辑，他论证的逻辑。说到最后，这一切顽梗不化、言而无信、无情无义、不怜悯人等等等等，这些都一样，都源自于明明知道神却不荣耀他。荣耀是关键，所以这才会让我们出现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什么是罪？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荣耀是关键。我们今天的困难就是每一个人都在努力的，而且毫无知觉的，即使知道的好像也甘愿的被魔鬼骗，去寻找这种虚荣。上帝造人因为按照他的形象被造，我们本来就会有尊荣感，因为荣耀的上帝造我们。我们需要回到那真正的源头，不是只有非基督徒会不荣耀上帝，各位，连我们基督徒，我们教会里边的信主多年的，恐怕我们更多时候不荣耀上帝。愿主帮助我们，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仰望你，你的话在我们生命中，在你的教会里头，求你的圣灵保惠师引领我们，哪怕是那么一点窥见，领受到你圣洁的话语，好叫我们的生命可以被你修剪、被你调整、被你改变。愿一切的荣耀归给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我们来唱回应诗歌，我们呼求，并且请执事来收奉献。我们唱第一节，
祝我们同行在你面前，以祷告寻求你面，我们转离所有的恶行，定义单单跟随你。祝我们是属你的子民，求赐下父神的心，我 们要回转向你父神，也要看见复兴。我们呼求你阿爸父，设立你宝座在这地，你闭着眼看车儿吹停，奉主命的呼求，万民都要来敬拜你，荣耀高举你的生命，复兴这地全能的君王，我们欢迎。
是的，主，求你帮助我们常常省察自己，我们是不是明明认识你却不荣耀你，帮助我们众人常常同心在你面前回转归向你。我们也为奉献献上祷告，求你使用这些奉献在一切教会手所做的工上，把福音传扬出去。谢谢主，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我们一起起立来唱三一颂。
普天之下，万国万民齐声赞美父子圣灵，三位
那赐诸般恩典的神，曾在基督里召你们，得享他永远的荣耀。等你们暂受苦难之后，必要亲自成全你们，坚固你们，赐力量给你们。愿全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以上空中崇拜由台北信友堂提供，良友电台剪辑制作，欢迎弟兄姐妹下载收听。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再会。